所以今天我他就用圣经里面讲这个末日的灾难，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张传道。
我们一谈到末日或者一谈到灾难的时候呢，通常心情会很沉重，通常的时候也不取这样的题目，只有在我们遇到像911或者是其他的我们想象不到，比如说目前这个今年去年年底到今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或者想象不到的这种疾病死亡灾难的时候，才会touch这个题目。这场灾难带给我们很多人身体上的这种伤害甚至死亡，也对很多人生活上造成不便，因为我们分省分城分区甚至分村，各种物资呢，尤其是医疗物资处在一种极度的短缺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样看待这种在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频繁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灾难。下面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还是左手的读黑色字体，右手的读那个蓝色的字体。那我们从左边开始。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看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铁瓶。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十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因父也回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一同做个祷告。前天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日时代里边，在很多地方的基督徒都受到逼迫的时候，你还给我们这样基督的自由，让我们在这里边有心灵在真理里边敬拜您。主啊，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恩典与慈爱。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将在武汉在灾区帮助那些人的弟兄姊妹们，将他们的安全、将他们的身体健康、心灵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也求那些患病当中的人能够看到在黑暗当中有一束亮光从天上而来。主啊，在黑暗当中有属天的盼望留给他们。主啊，求主开他们的心，让他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思想人的无奈、人的有限、人在绝望当中生给他们预备的希望。主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认识您。主啊，也特别将医护战线上的那些工作人员，对吧？我们知道他们无私无畏的献上他们的一切，甚至献上他们的生命，也求主眷顾他们，在特别这个特别的时候赐下双倍的恩典与慈爱，保护他们、医治他们，也求主尽快结束这个瘟疫，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了你，对吧？你因着我们犯罪，你有时候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人的无奈、人的有限，借这些苦难让我们归向你，是吧？求主保守那些在灾区的人民，将你的属天的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信靠你。主啊，我们将今天我们的敬拜从头的末了交在主手中，求主赐下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天地，在创世纪讲的，在启示录神也说了天地要废去，但神的话 一点一画都不能汇聚。宇宙有一个开始，宇宙也有一个结束，宇宙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地球什么时候消亡，圣经在旧约但以理书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这样一个经文。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或者我来念，大家静静的一边听一边思考。但以理书9:24开始，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肃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搞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除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间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解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心怀坏可证的或作死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心坏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那这里边呢有一个70个期，这是该整个历史划定的界限。那这70个期怎么算呢？它分作7个期和62个期。那7个期和62个期加起来69个期。这个期呢，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呢受膏者必被解除，这是69个期。受膏者必被解除，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指耶稣，所以耶稣是大概主后33年这个时候被解除的。所以往前推，就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呢？是在主前444年。这是前面69个期。我们来看他69个期呢，这个是按那个犹太历法来算，它是每年是360天，犹太历法。我们现在用的日历是公历，是每年365天。7个期加上62个期，在犹太历法中是483年。所以483年乘上犹太人的一年360日，它的总共日子是173880天。这就是说，从重建耶路撒冷到耶稣基督受难。这重建耶路撒冷是什么？指什么呢？我们知道，大卫王预备的材料，所罗门建造那个皇宫，但是在巴比伦消灭这个南国犹大国的时候，他把圣殿也毁了。所以他们在巴比伦70年之后，他们重新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就是重新要建造耶路撒冷城。他们首先建造了圣殿，后来尼西米带他们建造那个圣城。那么这个时间就是说主前444年，这时候开始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主后33年，这个按公历算是476年。所以476年乘上365天是173740天。但我们知道公历呢，这个有闰年，所以这里边有116个闰日，就是每4年就有一个闰月。完了，再加上3月5号到5月30号，我不知道这个24是怎么定的，但是这个参考书上这样写的。所以这些日子加起来呢，就是公历的日子呢和犹太历的日子是一样的。这个是圣经里边预言的，有70个期，已经过了69个期了。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最后一个期呢，就是指的那个最后末日的大灾难。我们来看这个图表，这是主前444年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完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基督受难，主后33年，这前面是476年，就是69个期。69个期完了以后，到最后一个期呢，这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已经过了两千年了，
过了两千年，那千年完了以后有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当然在这个大灾难和第二次降临在这儿呢，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讲法，但大概是最后总有一个千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在教会时间耶稣来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天国呢，就是指第二次基督降临的时候有那个千禧年。所以从基督受难升天以后到现在都是整个世界末日的进程。那么这个世界末日有什么一些预兆呢？当时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说你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什么先兆呢？他们好做准备。那耶稣说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记载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都是灾难起头。所以说在我们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当中，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和灾难。那么说了现在呢，我们是处在一个接近大灾难这样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到底还有多长我们无人知晓无人知道，但是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个灾难的过程当中。在这边我们要记住，我们就是说两千年太长了，太长了。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就说基督快来了，他安慰帖撒尼罗家说我们在基督里是睡了不是死了，基督快来了不要着急，但是已经过去两千年，神怎么看时间呢？这是彼得后书特别提醒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实在是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是活在四维空间之内的，我们受着环境的影响，但是神是在我们的空间之外。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就是说神现在还没有来，是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家人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我们的邻居也好，这就是我们信老主以后神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属于天上的大使，代表神劝世人与神和好。假如说神二十一年前就来了，那我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知道吧？虽然说我们说希望神赐下怜悯，没有灾难，但是人往往在灾难当中才想起有神。这就是神为什么允许各种各样的灾难发生在世上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圣经里边他已经明确的有一个时间表。现在呢，我们是在接近尾声，接近尾声这样一个。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紧迫感，要有一个紧迫感。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经文，我们知道启示录就是讲了未来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录里边有很多的七，有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这是指的那个这个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一些苦难。那么这些苦难是从七印开始，所以呢七印呢是神审判末日的开始。神之所以要审判世上，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从各个方面，不管是内心的外在的，还是说对环境的破坏，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神不讨喜的事情，所以只是神对整个人类的审判。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只念了四个印，它有七个印，四个印呢每个印出来呢有不同的马，马上呢都有那个骑的四个人。那第一个人呢他是白马，我们这个白马通常是那个象征白马王子，而且他又带着个冠冕， 好像这是一个正义的力量，那其实不是。在这儿呢，这四个马上骑的都是代表一种邪恶的力量，但神借用这种邪恶的力量开始他对世人的审判。这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说我们做事要有 consequence， 就是你犯罪会有 consequence， 自己做的事要带来一些不好的这些结果，我们自己要承担。所以审判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的。这里边我们说有第一个马出来，它是胜了又胜，代表着这个邪恶的力量会征战，胜了又胜。那么我们现在想到这个七印开始没开始，这个很难说，有的解经说七印已经开始了，有的说还没有，我不知道到底哪个解的对。但不管是七印开始没开始，我们知道现在世上在过去两千年当中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饥荒，有很多的死亡。所以这个第一个白马出来，这个征战它是胜了又胜。比如说我们今天整个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一再的这个下降，一再的走滑坡啊，从美国来说，我们说美国他们是清教徒立的国，当时就是从这块开始很多人都是信基督教，但是今天去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过去20年去教会的人数急剧下降，参与教会的人数从70%降到50%。所以这就是说这个骑白马代表的这种力量胜了又胜，也就是正义的力量现在很难占上风。我们看历史上的战争有很多很多，耶路撒冷主后70年就被毁了。我们刚才念到经文，有一个人要那个灭那个耶路撒冷，就是主后70年那个罗马的提多将军，因为犹太人反叛，他们整个圣城又第二次的毁灭。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法国一打战争就是上百年，还有我们经常羞于启齿的十字军东征，两次的世界大战，还有我们深深体会到目前中东的这种战乱。那饥荒也是有很多很多数不尽的，那最大的有靠近印度那边的孟加拉饥荒，死亡人口一死就是上千万，爱尔兰死亡就是上百万。那瘟疫，我们欧洲的黑死病死亡7500万，西班牙的流感死亡5000万，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些东西，我们平常都不提这些东西，只有在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重新又回顾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就是处在一个末日的时代，就是处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就是处在一个战争饥荒瘟疫频发的时代。我们谁能想到十几年前我们已经发生了 SARS， 谁能想到十多年以后又发生比 SARS 更严重的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呢？谁能想到在交通如此发达的社会能封省能封城呢？反正我是想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在查经当中讨论这个事情呢，我写的满不在乎的，所以 SARS 不就顶多像 SARS 那样，因为 SARS 当时就很厉害了，就顶多不过 SARS 那样嘛，但是这远远超过 SARS 的杀伤力，我们谁都想不到。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不断定，这个我们只是看到世界的末日必然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天灾加人祸。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和我们无关，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天我们只知道说国内新型冠状病的引起肺炎非常之可怕，但是在同一时间，这也是今年的2月2号，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这些也是一个紧急状态。为什么呢？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还有这边是印度，
这些是闹那个蝗虫。我们知道蝗虫它就吃那个庄稼，蝗虫的那个密度老远看就像从地里边往上冒烟一样密密麻麻，一个蝗虫的力量很小，但是它是成千成万成亿的铺天盖地的，宽度达几个公里，长度达几十公里，过去以后庄稼是颗粒无收，这就是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武汉肺炎，夺去人生命的武汉肺炎。我们都知道苦难，但关键的是怎么样去面对苦难，在苦难当中怎么样把握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诚惶诚恐，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所以心里边惊慌。我们看这儿平安的所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是基督在升天以前跟他的门徒所讲的话，在马可楼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么这里边呢说，一个是神所赐的平安，一个人是世人所赐的平安。那世人所赐的平安就是从环境中来的平安，也就是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平安，或者我们的环境是从平安当中来的。比如说你有了一个好工作了，哦，就好平安好高兴，突然经济不好 lay off 了，平安马上就没了，这样算比较时间长一点的平安。如果说有人炒股票，我们知道今天的股票是耸肩万变的，以往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炒股票你就寄个信，完了才那个吹的印，可能几星期几天以后才吹的印。现在那个都是那个计算机 trick， 就是说分分秒秒的，就不用算分钟了，几秒钟之内你都可能倾家荡产。所以你原先你还以为挣了很多钱了，几秒钟之内你可能就倾家荡产，你的平安就没了。所以这时候你的平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你们都坐过那个就是迪士尼那个就是那个 roller coaster 那种感觉，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这是世上的平安。那保罗怎么讲呢？在提摄罗尼迦前书是吧，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当我们都在高高兴兴的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呢，谁能知道说有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开始肆虐这个人类，谁也想不到。所以这是世上的平安和我们环境相关的，环境变了你的平安也变了，但我们知道环境是一直在变的，环境变是永恒的，而且变得越来越快，明白吧？因为现在的通讯技术发达了，变得越来越快。我们说听到好消息挺好的，现在这个技术发达了，我们那边有好消息这边就一下就知道了。那坏消息同样也是，那边刚刚有坏消息你也就马上进入坏消息所带来你的不安当中，所以这是和环境相关的。那和环境相关中另外一个平安就是神所赐的，就是耶稣教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心中那个平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 earn 的。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平安在旧约就有应许，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六节说，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那新约格罗西书讲，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所以说神自始至终都关爱人类，都体恤人类， 我们从这儿说，他把这个和立平安的约作为一个永约，就是说神所赐的平安，他一旦给你这个平安以后，永永远远给你。所以说永约，永远，基督的门招，这些都是将永生和平安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你有了永生，你就有属天的平安；如果没有永生，那你的平安就是短暂的，瞬间即逝的。所以怎么样得到这个属天的平安，当然我们知道要信靠基督，这是我们第一步。但是怎么个信靠法呢？我们很多情况下说啊，我信了，我信了很多年了，但是说就是说好像那种你们讲的这种属天的平安就是感受不到，就是就那么就那么怯那么一点，就像是我们那个女生买衣服的什么任何情况下啊，就是怯那么一件，知道吗？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神不但赐给我们平安，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体验这种平安，怎么样去把握这种平安啊，他把握这种平安。我们先看几节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第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在这个经文前面就是说，唯有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的，神以永生报应他们。那后面这边讲的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我们看这里边，平安和行善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要真真实实的体会到这个平安，我们必须行善。世人的行善和我们基督徒的行善有些不一样。世人的行善说，他做了善事，他将荣耀归自己，他要行善积德，以便将来上天堂。那基督徒在你行善的时候呢，你已经有了神的应许，已经有了永生，就是说你已经坐在天堂里边了。就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那边第二章讲的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是用的过去时态。我们与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以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说我们的行善不是为了积德，我们的行善是为了将荣耀归给神，让世人看着我们的爱心，把世人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行善。所以我们帮助人必须是将这个归给神，这才叫基督教的行善。如果归给我们自己，你得了世人的称赞，得了世人给你的荣耀，这个得不到神的称赞，所以你心里边的平安呢就会欠那么一点，就会欠那么一点。这是那个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以赛亚说，圣愿你受来听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听从神的命令，我们说那个神的命令很多很多了，那总体上来说，神的命令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神的命令，有它一个特性：耶和华的道理清洁，从道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们知道这些，但是说我们通常情况下说，主啊，我行出来很难。我知道这个是挺好的，但我行出来很难，我那个精力不够，时间也不够，体力也不充沛，尤其我们年龄大的时候。但这边诗篇讲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就是当我们完完全全明白神话语里边隐藏那个恩典、慈爱、祝福、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遵守，我们就会有那个动力。因为我们通常就是说，人做事要有一个动力，要有一个 motivation， 就是说我做了这个事情对我有啥好处，或者对别人有啥好处，或者是对神有啥好处。不认识神以前呢， 是以我为中心，做了我有啥好处，有好处我就做，没好处我就不做。那稍微好一点的说啊，那对自己好处呢放在一边，可以帮助人，但是和神没关系。当我们信老主以后，就是说做这个事情不是说对我有啥好处，而是说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荣耀神的名，是不是能让更多的神认为世上有一个神，认为这个神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美好的，他愿意去寻求他，认识他。这是我们听神的命令。如果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可以神的名被更多的人认识，在天国里边你所认识的人会越来越多，神给你的奖赏也会是丰厚无比，那么就有了动力了。但是我们必须看见超越世上的天上的事情，这也就是应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讲的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要只思念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是短暂的。那么就像那个张教授张长老经常去那个大富翁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有哪一个成人会认真对待那个大富翁的游戏呢？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短暂的，就玩顶多几十分钟就完事了。那么但是从神的国度来讲，我们在世上玩那么七十年八十年现在长寿了一百年或者一百年多一点也就完事了，知道吗？所以说思念天上的事情，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世上所从事的所谓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的那些事情，就像小孩子玩那个大富翁游戏一样。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审定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接近末日青年大灾难的时代。基督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近。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行善，让我们听从他的命令。另外一节经文也是出自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人为什么不安呢？就是因为没有盼望嘛，就是没有盼望，不知道明天会什么样。武汉封城了，一天一天的数，哪一天才能解封的没人知道。如果说他知道说封城二十天以后就解封了，那他心里面就数二十天就完事了，那么问题现在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盼望喜乐平安都是神所赐的。神怎么样赐的？通过这个信。这个信呢在这儿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这儿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行动的。就是说我们的信是要有行为的，这是雅各书所强调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说啊，信神挺好，神给很多的恩典慈爱永生盼望喜乐平安啊，这些都好我都要。如果你就此打住，那你是得不到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不是停留在一个理论上的，而是在一个世界当中的。就是我们经常举那个例子，说一个人过那个一个走钢丝绳，在峡谷上走钢丝绳，过来过去走，走一次人们喝彩一次，拿东西人们更喝彩。最后说，你们相信我能背一个人过去吗？谁愿意了？没人敢啊。那些人到底信不信这个人能过来过去走呢？他信，但是你信，那我背上你走，他不愿意。那你说这个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如果按我们基督教里面讲这个信，这就是不信。因为基督教里面讲这个信说，你理论上认识了，你行为当中要实践出来，而实践的时候呢是要冒风险的。我们从最初的亚伯拉罕，让他往离开他的本家本族往前走，去哪里的？ 根本不知道，拖家带口，他是牧羊的，拖家带口，一走就是几百里地，风餐露宿，那会儿又没有旅馆，又没有目的地，不像是我们今天旅游出去了，买好机票了，哪天到哪天下来住个旅馆，都安排的妥妥的啊，没有。所以说信，我们说亚伯拉罕为啥说信心致富了？他冒了极大的风险，嗯。还有那个诺亚，我们说诺亚是个义人，他信神的话，在从来没有经历过下雨的一个人说：“你在山上给我借一条船。”120年以后，要有暴雨，要有洪水，谁信的？按我们世上的这个逻辑来讲，按我们世上做智慧来讲，这人肯定是疯子嘛，而且还疯得不轻呢。所以说，信呢，不光是一个理论上，它是要冒风险的。信对我们每个人带来的风险不一样，有的人风险稍微大一点，有的人风险小一点。或者换另外一句话呢，就是说，你信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挣扎，必然会有挣扎，因为你跟随神，魔鬼就会搅扰你，你不好好的跟随神，圣灵就会在那儿不断的搅动你，不断的感动你，那么所以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在跟随神的过程中，这个就是因信才能得到平安。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我信了，但是平安总是欠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把神的命令落在实处，不愿意冒这些我们所应该冒的风险。所以风险是从我们人的角度说是风险，但从神的角度来说一点风险也没有，一点风险也没有，因为神已经是那个得胜者了，就是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了，这场战争已经打赢了，就是我们已经是胜利者，只不过我们现在就像在战场上，就是说清理那个战场一样，这么个阶段，是吧？所以说怎么样把握这个神所赐的平安呢？神已经作为 gift 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才真真确实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种预想不到的基督的苦难当中感受呢？必须是要那个行善，必须是要行善，而这个行善是恒心的，以荣耀神为目标行善，听从神的命令。最简单就是说遇到你的亲朋好友啊，怎么样啊，生活中有没有难处啊，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啊，就是说带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尤其今天在我们说媒体很发达，传福音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包括微信在内，群里边绝大部分的人容不得在里边谈罪，谈上帝，谈耶稣，你一讲这个事情，有人就出来跟你就是直接和打仗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换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说，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这就是说医治我们，就是你从比较他对方容易接纳的地方入口，因为最终目的是让他认识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接触到每一个人。至于说对方信不信，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和他讲不讲，这是我们的责任义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神将劝世人与神和好的福分托付给我们，也就是说神给了我们一份永存的属天的工作，明白吗？我们的工作有两份，不光是市场的工作，市场工作当中也是为了让我们成就那个永恒的传福音的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是天上大使。所以当我们听从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活出他的话语，在这个时候信靠神，所谓信靠神就是说求神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讲话的智慧，给我们行事的智慧，而且是恒心行善，即便自己吃亏也要行善，因为你吃亏是为神吃的， 神会将来弥补你所吃的亏。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神所给我们的平安。如果说离开了这些，离开我们行为，只是说单纯讲说神给我们平安，我要这个东西，我们很难能揣摩得着，很难能揣摩得着。当我们行事的时候，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也必然接受这个属灵的果子。所以这就是我们连续不断的提教会的意向，就是说让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呢，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圣灵的果子，可以影响到这个社区。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中等学校他们行动快发起说可以买物资捐献到国内的时候呢，我们先捐2000块钱，奉献2000块钱，把这个物资呢尽快的送给那个就是需要的那个灾区，就是我们的影响着社区，这是我们的意向。那外如果要接受圣灵的果子，是我们教会意向，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意向。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有一天在神面前，神要检验我们的工程，就是要检验我们圣灵的果子，那是我们信神的最后一步。那一步完了以后，就都剩下敬拜了，都剩下每天的那个敬拜了。现在是做工的时代，这个是检验那个我们那个工程的时候。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有一个舍己的心态，都能有一个跟随神走十字架的心态，接受这个善果。信神换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说我愿意信神，但是我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这个圣经里面不存在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说只要神的好处，不要十字架道路，不存在这样的基督徒。所以说还记得那个彼得说那个说就是说你去哪我也去哪之后呢，耶稣跟他说他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说，如是可能的话求父把那杯挪去，但是按父的意思写，那杯是什么呢？那杯里边是苦杯，是恩典的杯。你喝了那个杯，有神的恩典，但也要担负基督走十字架道路所担负那些苦处。所以这两个是不可能分开的，不可能分开的。所以说基督的杯容易不容易喝呢？如果我们看得远一点就容易喝，如果说光看到眼前的难处困难逼迫灾害就不容易喝。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是非常需要认真对待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会走得呢比较就是说轻松一点。所以求主在这个时候他的话语能够真正的是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过去三次我们连续讲到这三次讲到也是不经意中每次都涉及到这个有关这个时间的问题。第一次我讲说本来我想说新年我们要那个爱惜光阴重新出发重新这个重打锣鼓重出台，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后面跟着一些经文，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不得不讲我们现今时代是非常邪恶的时代，这我们都有亲身的体会。第二次讲说过年了要祝福，但祝福呢后面又跟着因为日期近了，还是提到末日。那今天的经文更是了，就是末日的苦难。这三次的末日的有关末日不是我特意安排的，但是每次讲的时候呢经文里边最后一句都会提到这一个。所以说我们所谓说的福气也好各种各样也好，我们要想到我们这一个末日的时代，因为今天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今天这个野兽这个还感觉还不是很明显，就是野兽在地上肆虐的时候也非常可怕。所以这是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末日的邪恶的接近大灾难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要时刻审视，时刻思考，这个就是天上的事情，这个就是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行事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说第一次那个，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要行事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说，就像说就这一刻了，这个就是商店卖产品这个 sale 就至今天下午5点钟，今天下午5点钟我必须把这个买，必须把这个买下来，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要，我们上次提到要买金金，买白衣，要买眼药膏。那关键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为神付上，将我们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个就是付上，这个必然就是属灵的果实。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那今天就是说，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唯有听从神的命令，依靠神，恒心行善，通过这些我们才能真真切切得到主的平安。如果我换一种方式讲，换一种方式讲说啊，你信就好了，你信就能得平安了。如果我不讲信靠基督，我也不停讲听从中人，我也不讲恒心行善，你会听起来很舒服啊，这个上帝的福音太好了，太满了。但是那种讲法是欺骗你的，那种讲法是欺骗人的，知道吧？欺骗人的。所以说神的道通常是会让我们不安的，扎心的。那个还记得第一个那个五旬节，彼得给那些人讲完那个基督的事情以后，那些人感觉心里边扎心，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是吧？必须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得着圣灵。得着圣灵就得着圣灵，就得着圣灵帮助，就得着永生，就得着能力，得着智慧，我们就能够靠基督，我们就能够听从主命，我们就能够恒心行善。行善一次容易，要恒心行善很难很难。而且通常是行善以后被人误解的时候更难，知道吗？所以说我们求神的话语激励我们。如果你感觉到说听完这些以后觉得心里边好像有点不舒服，那个就是圣灵的功用，圣灵的功用。因为凭我个人的个性来讲，我是不敢这么就是说把这些神的话语直接这个就是讲的，但这个就是说圣灵引导我催逼我必须把神的真实的道呈现给大家，免得有一天说张瑞卿当时说了那个信主很容易，那个道很走，不需要经历什么，结果到时候一场空，那我的责任就大了，知道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这一次饥荒了，不是这一次那个瘟疫了，后面还会有的，还会有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圣经上说的，还会有的，战争不断，饥荒不断，地震不断，而且灾难是越来越重。刚才我们念的那个饥荒，1000银子买一升大麦，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跟您举个例子，这1000银子呢，就是一天的工资。一斤大麦就是换算我们今天就是2磅白面，折算一下，一天工作8小时，如果你的工资是40，1小时40，我们不用说市场，就是一小时那个30块钱，240块钱，你240块钱买2斤白面，那个闹饥荒的时候，所以说灾难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频繁，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任何一次灾难，就是灾难会变成我们以后的新常态，新常态，这是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是遇到大的灾难的时候才把这个翻出来重新那个复习一下，实际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谨记这一个。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恩典的主，
我们知道在这个末日时代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战争、饥荒、地震、瘟疫、死亡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主啊，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主啊，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紧迫感，让我们能够将主的爱传出去。主啊，求主是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有信心，能够活出您的荣耀，能够活出您的恩典。主啊，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求主刚强我们，我们疑惑的时候，求主坚定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也再次将疫区的人民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啊，求主实在怜悯。主啊，因为你是借着苦难是要得一些果子，而不是是单纯为着苦难而让苦难发生。主啊，我们信靠你，也愿意跟随你，求主保守带领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有今天因着在家隔离的或者因着惧怕而没有出门的弟兄姊妹，也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张医生传道今天的信息，特别想提醒我们现在是末世的时代。